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第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六节。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秋令营的时候，我们的主题经文之一。
这是顶礼拜秋令营，咱主题经节。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半夜有人话讲：“新郎来，恁出来迎接伊。”
我们一起读一遍：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这句话当然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
这句话是主耶稣在讲到十个在世路的比喻。
可是这句话是很实在的，是真实的。有一天，我们的新郎、我们的良人、我们的主将要来到。
这句话真实在，有一天我们的新郎耶稣要来。
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给大家讲的主题，切望主的显现，他第二次显现。
这是这段时间我讲的主题，切切仰望主的显现，主第二摆的显现。
我们今天在聚会里面都在彩排这件事。
现在咱的聚会其实都是在摆宴。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提到不可停止聚会。
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咱唔通停止聚会。
在那里用的字，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另外一次，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
那一页希腊文出现的另外一个所在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
那你提到主降临的时候，我们要到他那里聚集。
遐讲主降临时阵，咱要去伊遐聚集。
我相信今天我们所有的聚会，都是为了那一天的聚集做彩排。
所以，咱今天的聚会是为着那一日的聚集的摆宴。
所有到那一天，我们应该要有的情绪，我们的心态，今天在聚会里面我们应该要有，
所以那日你所应该有的情绪心情现在都要有。
所以我们讲过圣经没有提到主耶稣会有三次的显现。
圣经没说到主耶稣有三次的显现，
他道成肉身第一次来，我们称他叫第一次显现。
他道成肉身，我们说这是第一次显现。
圣经直接称他再来叫做第二次显现。
圣经说主耶稣又再来是第二次显现。
但是我们的主题过另外一个显现，对不对？今天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他说我要向他显现。
但是主有说另外一个显现，就是遵守主的命令的人，主要向他显现。
神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对主来说，他好像觉得那个跟他再来的显现是同一件事。
主感觉呢，伊伫圣灵内边的显现，甲伊上落尾主要阁再来这个显现是有关系，是同款的。
我刚说同一件事，
是同一件事，
至少是息息相关的，
是真有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应该期待着主的再来。
所以咱聚会时阵都应该期待主个再来。
新郎将要来到，可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一直等候的不是像这样一位？
新郎一定会来到，但是当一来时阵，你是不是发觉到讲，这位并不是我所听好的？
我们在生命里面一直在等候着、期盼着的，跟到时候主显现的时候是相符合的吗？
咱一直在生命中五忙期待，主要个再来，无有是不是跟咱真正看到主时阵同款？
你今天所盼望、所追求、所爱慕的是什么呢？
今天你所五忙、所追求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寻求的是成功，是一个美满的人生，成功的服侍是复兴。
如果咱敲锤就是成功、美满的人生、成功的服侍、复兴，
我不知道主来的时候会不会符合你的期望。
我们怎样做过再来时阵，是不是合理的期待？
我今天早上特别想到另外一节圣经，在箴言 十三章。
我也在特别想到箴言第三章。
十三章，十三章
十三章十二节。
很有意思的经文，他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
伊讲所盼望的呢，一直恩情无来到，予人忧愁。
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
所愿意的临到，是生命树。
不过，那要看你真的盼望生命树吗？
但是这是要看你是不是真正盼望生命树。
夏娃就有一段时间不太盼望生命树。
夏娃有一段时间，伊并无盼望这个生命树。
一定每一次看到那些生命树，就觉得很 boring， 觉得有点无聊。
可能伊伫伊电园看到遐生命树，一直看，阿都感觉真无聊啊。
又是像这样的聚会
啊，就是安尼聚会。
所以他就想尝试一个神叫他不可以做的事，
所以他就要试看看吃那个上帝叫不可以吃的果子。
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这样，
我不知道我们有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
所盼望的来到却是生命树，可是那是你期待的吗？
所盼望的是生命树啊，但是这是不是真正是你的期待？
我们到底等候着的是教会将要发生什么事，还是等候着一位所爱的要来？
到底我们听好的是教会要发生什么事，还是听好一位我们所爱的要来？
我们在这个系列好几次跟弟兄姊妹讲这句话，
我很多次跟大家讲到这句话，
那个是神的儿女很容易有的一个陷阱或者一个错误，
因为这是上帝家里很容易有的一个错误。
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一起喊着世界末日，
我们跟世界上的人做回来化工世界末日，
我们想的都是会有战争，会有更大的灾难，会有环境的破坏等等。
我们刚才一直想说会有战争，有大灾难，有环境的破坏，
听见有小行星可能撞地球就惶惶不定，
我们听见有车要弄地球我们就怕怕。
你不知道吗？那是主耶稣论到外邦人说的话，
这是主要说讲到外邦人的经验。
他说外邦人才会因为这样惶惶不定。
他说外邦人就因为这些事情惊吓。
他认为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如果听见这些事，就应该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他
说我们基督徒如果听见这些事情，应该是仰头这样，感觉真有盼望，因为我们得到救赎的日子到。
你不应该只是想着会发生什么事？
你不应该是一直想讲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想的是有一位要来。
应该想是讲有一位伊要来。
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就是这样说的。
写《纳尼亚传奇》迄个 C.S. 卢易斯来讲，
他说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危险，就是一直注意着会发生什么事，而不是注意着有一位要来。
伊讲咱。会发生几个事，就是咱一直咧注意讲会发生什么代志，但是无注意要来去位。
容许我讲了那么多次，再讲一次美国一位有名的牧师所说的话。
我真侪摆讲到这个牧师讲的话。
他说：“等着一列火车来到，跟等着坐在火车里面一位所爱的来到是不一样的。”
伊讲：“你听好，火车到，别搞。”甲听好，伫火车内面的几位来，几个人是无同款的。
当主来的时候，哇，他真的会符合你一直期待的吗？
所以等主来时，时阵是不是会合你的意？
先想一想这个，再告诉他说：“主耶稣啊，我愿意来。”
所以你先想看卖嘞，然后你再回答讲：“主啊，我愿意你来。”
上帝有时候。在圣经里面拿海拿深海做比喻来讲到一些真理。
圣经来对上帝用海来做比喻，把给人解释真理。
在先知书里面，他提到神借着将要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把我们的罪除去，赦免我们的罪。
圣经讲，主耶稣，
神说借着主耶稣的。将要借着主耶稣的救赎，
是一个救赎，
要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好，咱的罪丢掉下面，
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
上帝无要纪念咱的罪。
神用一种比喻，他说他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面。
他用一个比喻的讲法，讲伊将咱的罪卸在深海来对。
意思就是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意思讲你卸到去，你就找无啊。
就像那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纳粹德国关在集中营里面那个彭柯利姊妹 Corrie ten Boom。
这是出的世界大战。有一个姊妹彭柯利，伊方关在这个集中营。
我很喜欢他用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讲这一件事。
伊用一个真有意思的比喻来讲这件事。
他说：“上帝把我们的罪丢在深海里面，然后竖一个牌子写的 ‘No Fishing’， 禁止钓鱼。”
伊讲上帝将咱的罪卸在深海里，对，伊插一个白牙工禁止钓鱼。
你不要常常再把你的罪翻出来。
所以你不能将你的罪恶吊起来。
如果你曾经真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投靠他，
如果你已经真正来投靠主，
可是深海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
等于深海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你不喜欢的东西或者见不得人的东西，如果你把它丢在深海里面，它就不容易再跑出来。
今天你不介意的东西，还是不敢让人看见的东西，你可以将它放在深海。
可是在圣城里面不再是这样。
但是在圣城里面并不是这样。
我们在秋令营讲过这件事。
我们在秋令营讲过这件事。
很有意思的，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的很有意思的一段话。
开始了，就在一章进入艺术的位。
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还有圣城新耶路撒冷。
伊讲我看见一个新的天新的地，有圣城耶路撒冷。
可那里有一句话说，海也不再有了。
但是遐讲海已经无啊，
在圣城没有海耶。
圣城来对无海，
是在天堂没有海。
天堂来对无海。
好遗憾，你很喜欢在海里面游泳。
真科学，有的人真爱游泳。
我，你现在海给你的乐趣，无论钓鱼啦、游泳啦、潜水啦，那种快乐，我想在天堂一定有比那个更快乐的事。
但是我相信天堂有比你钓鱼啦、游泳更加快乐的代志。
其实天堂有海，对不对？
其实天堂有海，
圣经称的海叫做玻璃海。
伊讲圣经讲是有玻璃海，
这是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说的。
这是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讲的。
可是那个海不再像现在的海一样翻腾着涌出污秽来。
但是伊的海呢，无亲像今仔日的海哈，一直安尼吃破病，像这污秽来。
它是完全的平静。
是完全平静。
我那是在说到我们生命里面的平静。
这是在讲到咱生命中的平静。
这个玻璃海的平静，并不是因此平淡无奇。
这个玻璃海的平静呢，并不是安尼，敢那真平淡，无什么意思。
你可以知道外头不再波涛汹涌。
外面看起来无大海涌。
环境怎么变迁，不太影响我们。
环境的改变未改，影响咱。
我们好像平静安息。
但像你边疆安息，
可是我们里头的爱、喜乐、平安，却可以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涌来。
等于咱来对爱、喜乐、平安，亲像海燕同款一直涌来。
像圣经形容的很好，连我们的平安都会像波浪一样。
咱圣经形容咱的平安，也是亲像这个海燕同款。
摩西曾经用很类似玻璃海的意义形容神的宝座。
摩西嘛，形容上帝宝座，亲像形容迄个玻璃海咁款。
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到十一节。
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十至到十一节，
就是他们跟神立完律法之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约之后发生的事。
就是应该上帝立这个律法的约以后发生的代志。
摩西跟以色列中的一些长老一起上山，没有上到最高山，在那里，神向他们显现。
摩西跟以色列长老，他们去山，因去山顶。
可是这里，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
因看见以色列的神，伊的脚下亲像平铺的。平铺的那波照，亲像天圆日的光亮。
他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
因无出手害以色列尊贵的人，因看见上帝，因各家各啉。
很可能我们将来在天堂也会经历这些。
可能咱将来在天堂也会经历这些代志。
在他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那就像玻璃海一样。
因为上帝脚下有平铺的这个蓝宝石，所以呢，亲像天元节的光亮。
可是我想，神用玻璃海来讲这个，很可能有一个意思。
但是我感觉开始了讲到玻璃海，可能有一个意思，
就是当我们这样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玻璃海上面。
就是咱安尼徛伫即个上帝面前，徛伫玻璃海顶面的时阵，
将会所有的事都会显明出来，
所有的代志拢会显明，
对，像水晶一样透亮，
拢亲像水晶像你啊光，
不会像海一样，你只要潜到差不多100公尺深，就啥都看不见。
无亲像海哈、你拿到沉落去100公尺，啥物都看无啊，
一切的事不再会暗晦不明。
所以那时一切的事情都很清楚，
也没有什么事你能够在遮藏，
没什么事情你可以压抗。
到那一天一切都显明出来的时候，你想我们会是怎么样一个形体呢？
那时一切都显明的时候，你想看看我们是怎样一种的形体呢？
你知道你今天在现在的这个时空里面，你所在意的事情，所追求所爱慕的事，
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你所在意，你所追求，所羡慕的，
将会决定到那日你站在神的台前，你的一切所事所有的
会决定那时你站在上帝面前一切的模样。
那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宇宙，这个时空，赐给我们年日所要做的事。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宇宙，这个世界，咱活在这一所罪缸。
圣经很明确的说，到那时候有一些人就是进了天堂，也会是很贫穷的进去。
所以呢，那时有的人他虽然进去天堂，但是他也是很善恰进去。
保罗形容好像被火烧过一样，就没有别的，就只有你这样进去而已。
保罗说这个人亲像经过火烧一样，就是没把米留只有这个人进去了。
其实我不懂那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不完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保险一点，你最好不要这样贫穷的进去。
但是最好是跟保险你不能这样散车进去。
另外一些人他们经过火之后，会显出他们身上有一些火烧不尽的东西。
另外一些人经过火烧，但是他们心中有一些东西是火烧不掉的。
保罗形容的是金银宝石。
保罗说他们心中有金银宝石，
那时候会显出他们里头的金金宝石珍珠等等。
所以那时会显出他们里头那种好金宝石珍珠。
我相信那是借着专心追求主而来的。
我相信这是专心追求主带来，
也许许多时候也借着苦难而来的。
我想很多时候也是经过苦难带来。
彼得称那是一个产业。
彼得说这是三业。
也许你可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三节，
第三节，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愿俄罗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把照自己的大怜悯，就是耶稣基督对四国话，从我们顶头生，叫我们有活泼的愿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让我们得到不败坏，不怕垃圾，未衰退，为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
保罗称那个我们到时候仍然存留的拥有的是天上的基业。
保罗说我们那时还够留在我们心中的那叫做天上的基业，
他称那叫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
他说这就是未败坏，未怕垃圾，未衰退的三页。
我们继续看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第五节说，你们这因为信心得到上帝能力的保守的人，会当得到所准备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
伊讲恁是大大有喜乐，但是现在伫百般的试炼中间，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
叫恁的信心经过这个试验，就比火火来试验搁较犹原会败坏，金嘛搁较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会当伫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得着荣耀、荣耀、尊贵。
彼得讲的这个产业当然不是指的地上的房地产。
彼得讲的这个产业不是地面上的这个房地产。
地上的房地产你努力的争取不一定会得到。
地面上的房地产你努力来争取不一定会得到。
昨天晚上有人在争取这个，对不对？
常常没人在争取。
可是天上的这个产业你一定可以得到的，
但是我们都可以得到天上的产业。
我想那个比较值得更花功夫去追求。
我们这是这种天上的产业是要你花功夫去追求的。
如果你进到天堂，或者你今天能够有属天的眼光，
如果你
那么地上的产业你就看不上眼。
如果你进去天堂，还是你有属天的眼光，你根本就看不起地面上的房地产。
这个产业是在我们内心经营的。
这个天顶的产业是在我们心来经营。
我今天要用一个方式来讲它，就是那是因为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来经营的。
我今天要用这个讲法，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做王来经营。
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七节的话，我们来看。
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的话。
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那因为这个人的过犯，死就因为这个人做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
何况遐个受着大恩典，搁得着所属的义的人，敢袂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伫生命中做王吗？
在生命当中做王，
伫生命中做王，
你知道？保罗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怎么样是你来决定的。
保罗意思说 你的生命是怎样，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
我知道神的主权，
当然我知道上帝有主权。
我也喜欢加尔文讲的神的绝对的主权，讲的神的预定，预定论。
我也跟卡文说的这个上帝预定论，上帝主权。
我今天早上允许我先把预定论放在一边，我们来讲另外一面。
但是我们会再要将这个讲法放一边，来讲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要不然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
没想到保罗说我们在生命中做王。
事实上我相信启示录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到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讲的是这一件事。
我们相信启示录二十章说到我们跟主做会做王一千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对启示录的解释你跟我不一样，请原谅今天不要跟我争论。
如果你对启示录的解释跟我不一样，请你今天不要跟我争论。
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可以不要一样，
我们对启示录的解释也是不同款。
可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真理，我希望你同意，因为那有圣经别的话支持它。
但是我不忙你同意我今天讲的真理，因为这有圣经别的所在支持我的话。
如果保罗提到罪怎么样在人身上掌权，而基督的福音是使人在生命当中掌权作王。
保罗说罪是怎样在人的心胸中权，基督的福音就是要让人在生命中罪恶中
而且保罗用的这种字眼 How much more 就是岂不更要因这样吗？
以前保罗用的话就是说更加会让人在生命中罪恶，
意思就是说基督所成全的是更完满更伟大而且要存到永远的。
所以呢，基督所做是更加完全更加伟大而且要存到永远的。
如果保罗认为我们在生命当中做王，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内在做王是更宝贵更伟大的。
如果保罗认为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是更宝贵更伟大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理由神在末世还要强调一个在地上的国度。
我感觉无理由按遐尼啊注重讲上帝咧末世，末世伊要有一个地平线的国度。
所以许多年来，我都相信基督并不是在这个所谓的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这个千年国度之前再来。
所以这些年来，我拢相信基督并不是伫咧千年的国度以前来。
这个称为前千禧年论。
这是叫做前千禧年的讲法。
我也不认为他是，那是他再来之前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千年国度，这个是后千禧年论。
我嘛无认为一个再来进前呢，有一个特别的千年的国度，这种就是后千禧年的讲法。
也就是有限了千年国度之后，基督才再来。
所以有的人感觉讲，基督是千年国度以后，伊要过来。
我比较相信整个教会时期，整个救恩时期就是这个千年国度。
我相信整个教会的时期，就是这个救恩的时期，就是这个启示录的一千年。
神的儿女借着福音在生命当中作王。
上帝今日要借着福音在生命中作王。
我想应该读一下启示录这段经文，启示录二十章，
启示录二十章。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
我看见一个天使对天降落，手提着青烟的钥匙和一条大铁链。
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
他抓到那只龙，就是老蛇，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将他捆绑一千年。
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
把那只青烟，将青烟关闭，用印来封掉，让他不能够卖给列国，听候一千年的刷，以后要暂时逃跑他。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我又看见有几个宝座要坐在顶面的，而且为审判的权柄赐予因。我又看见遐因为甲耶稣做见证，而且为着上帝道奉抬头的灵魂，甲遐无拜过兽甲兽的像，也无伫遐头下甲手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拢国王甲基督做伙作王一千年。
就因为这一句话弄出了大概有四种千禧年论，
就是因为这句话呢，人就发明四种千禧年的理论。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这是头一次国王，其他的死人也未国王，听候一千年耍。
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
第头一次国王有份的，有福气，圣洁了。第二次死是因为心中无权柄。
我比较相信这是在指着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与他一同复活。
我感觉这是基督的救恩让我们跟他同齐国王。
我不知道发生在人身上还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事，或者更伟大的另外一个历史上的一刻。
我相信这件事是最伟大的事情，历史上没有其他事情会超过这件事。
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他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而且要和基督做会作王一千年。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
那一千年说撒旦要对刚刚来被从逃跑出来，要卖去地面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哥加马国，叫因组织征战，因的人数遐尼侪，亲像海沙。
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因起来遍满全地，为了这个圣徒的营，加得到听的声，就会对天降落烧灭因。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那个卖给他们的魔鬼 从黑的柔软的灰芋来对，就是受甲过身体所伫个所在，因每日是年是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后面提到末日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然后就讲到这个白色的大宝座，或者个审判。
我一直相信启示录二十章到二十二章是另一段平行的叙述。
我哋相信这个启示录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是另外一段这个平行的说明，
就如同十二章到十九章一样，
就亲像十二章到十九章同款，
第五章到十一章，
加第五章到十一章同款，
都是从基督第一次来讲到再来，
拢是对基督第一拜来讲起，一直讲到一个再来。
所以我相信在这里捆绑魔鬼的意思是基督借着宝血的救赎抑制了撒旦的作为，
所以我相信这讲到魔鬼受捆绑意思是说基督借着宝血救赎压制魔鬼的作为，
就像另外一个平行叙述启示录十二章提到在天上的征战把魔鬼丢在地上一样，
就亲像启示录十二章讲到天顶有征战，将魔鬼跟血地地面上同款，
从此以后主把圣徒把信他的人放在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位置上，
所以呢，圣徒可以跟主做伙坐在天顶，
在那里我们可以胜过魔鬼，
所以我们可以赢过魔鬼，
魔鬼好像在我们的脚底下一样，
魔鬼让我们脚踏到，
就像诗篇里面说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就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得蒙保守，
所以诗篇说我们如果在那个至高者温柔的地方，我们就是在这个全能者是可以可以得到保守，
这是我的看法啦，
这是我的看法啦，
我已经说了你可以不要同意我对启示录的解释，可是我借着这样的解释所出来说出来的真理我想是对的，
你可以不同意我对启示录的看法，但是我不忙你同意我就着这样说出来的真理，
根据这里的经文好像到了末世最末后的日子，神要把对撒旦的捆绑稍微放松一点。
根据这个经节，敢那上帝对撒旦的这个捆绑到末世，要他放松一丝啦。
也许这有点像启示录第七章提到神还叫天使拉住四方的风，不吹在地上一样。
那就亲像启示录第七章，这个天使丢掉地面上这个四方的这个风。
神保守着，好叫人的心可以被释放出来，可以得着福音，
意思是说上帝一直在保守，让人有机会能得到救恩，
可是好像到最后的日子神要稍微放松一点，
但是到这个尾后的日子呢，上帝比较放松啊，
也许神想要让黑暗的权势最后能够罪恶满盈，
可能上帝要让这个黑暗的权势到上路尾呢，那个罪恶满满，
好叫他审判的时候显为公义，
所以上帝要审判时对显明他的公义，
就像我常常讲的，我相信黑暗的权势越久越恶，跟光明之子越走越光明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我常常讲这个黑暗的权势越来越恶，但是呢，咱越来越走在光里面，两件事是同齐咧进行的。
我常常引用 Charles Dickens 在《双城记》里面开头讲的话。
我时常讲到英国这个 Charles Dickens 讲的话。
这是最好的日子，这是最坏的日子。
伊讲这是上好的日子，嘛是上歹的日子。
新约圣经明确的说，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肉的。
圣经明明讲，咱今仔日征战的对象唔是属地。属地会体的
是属灵的，
是属灵的精神，
而且保罗常常强调那是发生在我们里头的，是肉体跟圣灵跟情圣灵跟情欲的相争，
以前保罗说这个精神是发生在我们里面，是这个肉体跟圣灵的三经，
对我而言我们因为这样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主却会在启示录末了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讲的那个大征战讲的是地上血肉的征战，
所以无理由讲这个末世，耶稣在地面上是用这个肉身的跟魔鬼征战，
这样的说法常常让神百姓一看到启示录里面哈米吉多顿啊这些征战，就想到中东局势啊，想到等等，
然后这种看法，因为看到这个 开始都讲到什么哈米吉多顿这些大竞争，伊都一直在想讲中东会发生什么代志。
我甚至相信这里讲的圣徒的营、蒙爱的城，不是指的属地的耶路撒冷说的，是指的教会说的。
而且咱头头读的开始都加讲到这个圣徒营得到听声哈。这就是讲到教会，不是耶路撒，不是在讲到地面上的耶路撒冷。
好像在末世，神要允许任凭撒旦倾权力攻击教会。
所以在这个末世，上帝要让撒旦可以全力来攻击教会。
你如果一直注意的是外面的战争，你有可能会失去更要紧的事。
如果你刚才在注意外面的战争，你会无看见较重要的代志。
我想更大的征战是发生在里面的，
因为更加大的征战是发生在咱内底。
仇敌想要破坏人的圣洁，破坏你的家庭；
仇敌要破坏人的性格，破坏家庭，
或者使你因为苦难觉得命苦，灰心丧志，甚至离弃神。
也是让人因为苦难感觉伊命真艰苦，所以呢，伊就是灰心失志，而且。以放在上帝，
或者让贪婪、放纵情欲等等辖制我们的心，
啊，是和这个贪心、放纵、私欲来辖制自己的心。
神任凭仇敌做更厉害的工作，
所以呢，上帝刚刚好修德，会使随便专力来攻击教会。
就这样，最后的审判将要来到。
就是按你最后的审判要来到，
大淫妇兽还有撒旦都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
大淫妇兽撒旦拢要放下伫这个硫磺火湖来对。
而且跟随他们拜兽和兽像或者兽汤的印记的不悔改所行的人，也要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遐军队因拜兽甲兽的像，无悔改因所做人，嘛要甲因同款下伫硫磺火湖。
可是主说，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与他一同作王。
主说，我们可以在生命中跟他做回罪王。
虽然救恩是白白赐下，是我们用信心领受的。
虽然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可是使徒们讲到这个天上基业的时候，却好像表明那个是我们应该去争取、去追求的。
但是使徒因讲到天顶的产业时阵，特别讲到迄是咱爱去追求才会得到的。
我相信那就是在生命中作王的意思。
我相信这就是在生命中最王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有主权去决定想要放什么东西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不让什么东西留在我们生命里面。
就是咱家己有主权决定放什么物件在咱的生命中，不爱让什么物件留在咱的生命中。
我再讲一次，
我再讲一次。
我们今天在世上的生活，神想要我们明白，
咱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上帝爱咱明白。
那是我们的决定，你想要什么东西留在你的生命里面，还有不让什么东西留在你的生命里面。
就是咱自己需要决定，你要放什么东西在生命中，不要什么东西留在你的生命中。
只有神的成分，只有像圣灵的果子留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才叫做长存的基业。
只有上帝的成分，圣灵的果子留在咱的生命中，这才是永远的产业。
我要用旧约把以色列人出埃及又在旷野的一件事来讲这一件事。
我要用出埃及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旷野的代志来讲，
主耶稣曾经用神在旷野降玛纳给他们做食物，用玛纳来比喻他自己。
主在旷野时阵所会的百姓的假名叫做玛纳，伊用比拿来比如伊家己个耶话，
或者比喻他的话语。
用玛纳比如伊家己个伊耶话。
我的牧师荣教师常常勉励我们不要厌烦玛纳。
我的牧师用告诉熊熊勉励我说，你不能对这个玛纳亚神，
不要像夏娃一样厌烦生命树，
不能亲像夏娃对生命树讨厌，
要常常觉得他的同在，他的话语都是新鲜的。
你要时常感觉他的同在跟他的话语是怎样新鲜。
那个是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所领受最宝贵的教训之一了。
我感觉这是我少年时所领受的最宝贵的教训之一。
可是我今天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诠释玛纳。
但是我今天要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明这个玛纳。
你知道约书亚后来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应许之地。
后来又需要带百姓入去这个应允之地，
很快他们就守逾越节，
很快他们就守逾越节，
守了逾越节过了两天，玛纳就不再降下来了，
他们守这个逾越节过两日，玛纳就不再降在他们中间，
圣经说他们就吃迦南地的土产，
圣经说他们就吃这个迦南地的土产，
那是神留给他们的，
因为这是上帝留给他们，
可是在那个之后他们得那地为业以后，他们需要自己经营迦南地的土产，对不对？
但是他们进去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需要自己经营那个所在土产，
他需要耕种耕耘经营那个地方，
他需要栽种，需要种田，需要经营，
所以我称玛纳是神的恩赐，白白的恩赐，
所以我说这个玛纳是上帝恩赐，是白白恩典，
可是迦南土产是产业，
但是迦南地土产是产业，
我们需要玛纳，我们需要神的恩赐，
我们需要玛纳，需要上帝的恩赐，
可是只有恩赐是不够的，
但是你只有恩赐是不够的，
只有神的恩典是不够的，
只有恩典是不够，
因为不会在我们身上留下永恒的刻痕，
因为不会在我们身上留有这个永远的工作，
除非你让恩典给予神想要给你的产业，
除非你好稳定可以让你去经营上帝的产业，
我举一个例子，以色列头两位君王扫罗跟大卫，
我估计就是以色列头两个王大卫跟扫罗，
你知道扫罗跟大卫都有神的恩赐，
扫罗跟大卫都有上帝的恩赐，
他们都被先知膏抹，
让先知膏抹，
他们得到智慧跟勇力还有美好的机会，
得到智慧、勇敢跟力量跟好的机会，
可是大卫经营他的生命，
但是呢大卫经营他自己的生命，
比方大卫的诗篇里面你发现他会对自己的心说话，
比如说在诗篇你看到大卫向他的心说话，
这很重要，这个是在经营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在经营自己的生命，
他会任凭我今天怎么感觉怎么想怎么喜欢他就这样去做，
他会说、我怎样想怎样介意我就去做，
他会要求自己的心不要这样，
他要求自己的心不能这样，
我怎么能够这样想呢，
他说我的身体怎样想，
我这样想怎么对呢，
我这样想怎么对，
他说我要说，
我要说，
他决定自己要说什么话要怎么想事情，
他决定自己要怎样讲话怎样想事情，
这是一个真正做王的人做的事，
这是真正在做王的人所做的事，
在生命中做王，
在生命中做王，
所以我想大卫得到真实的产业，
所以大卫得到真实的产业，
他想到产业他并不是想到他做王拥有那个国家，
他想到他的产业不是说、我有这个国家我是国王，
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是我杯里面的份，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我所得到的你为我持守，
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你用手啊，你和我的地界呢是在很漂亮的所在，我的产业是在很漂
亮，那是诗篇十六篇五节，
诗篇十六篇五六节讲的，
是不是十六篇，像是可是扫罗不经营他的生命，
扫罗不经营自己的生命，
他只经营他的事业，
他经营他的事业，
对吧，我没有说错吧，
我说对吧，
扫罗只经营他的事业，他并不经营他的生命，
扫罗经营他的事业，不经营他的生命，
那个结局是可悲的，
结局很悲惨，
你今天做什么选择，
你今天做什么选择，
将来就有可能收成什么，
你就修行什么，
我喜欢这个故事，
我很喜欢一个故事，
好几十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女孩子出生在很贫穷的家庭，
几年前美国有一个三家、家庭出生的一个女孩子，
她有音乐的天分，
她有音乐的天才，
当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她得到一个特别的机会，纽约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给她奖学金，
高中毕业的时候，这个纽约有一个很好的音乐行业，给他奖学金，
老师都很替他高兴，
老师替他很欢喜，
就在那个时候他想起他十二岁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被神感动要献身侍奉主，
但是那时候想到他在聚会时在一个聚会上帝感动他献身要为主做工，
所以后来他做了一个选择，
所以后来他决定，
我们在生命中做王都是能够做出选择的，不是吗？
后来他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在生命中就是要 最删掉。
他没有去，所有的人都不能了解。
伊无去迄个音乐学院，
后来他来到台湾，
大家拢无了解。后来伊来台湾，
我想他比所有那时候去读那个音乐学院的人，后来都做了更伟大的事。
啊，伊所做代志哈，比迄时去迄个音乐学院。读册人做的代志拢较大条。
我讲的是空中英语教室的彭蒙慧姊妹。
我讲的就是迄个空中音乐学校的迄、那个创办的人彭蒙慧女士。
所以我用玛纳跟迦南土产来做一个对照。
所以我用这个玛纳跟迦南地的土产来做一个比较。
你要能吃到迦南地的土产，那是一个。产业是要经营的。
你想要吃这个橄榄地土产，这是代表产业是需要经营。
你犁田施土松软，种下你要的种子，浇灌施肥耕耘。
你委托和土较松，要种经济浇灌，下肥料，搁经，要搁经，搁要种田了呢。
然后期待神降下秋雨春雨，忍耐的收成。
你期待上帝。降这个春雨秋雨，让你可以修行。
你知道，你不再需要厌恶淡薄的食物。
那时呢，你不需要对那无味的食物感觉真亚鲜。
因为你想要吃什么，你就可以种什么。
因为你想要吃什么，你就种什么。
比方，你如果用甜美对待别人，有一天你就会收成甜美的果子。
如果你用甘甜的态度对待别人，你就会吃到甘甜的果子。
我觉得那是得享甜美的果子唯一的道路。
我想这是你要吃到甘甜的果子唯一的道路。
你如果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想多半的时候你没有走上我刚刚讲的这一条唯一的道路。
如果你感觉那都没人爱我，可能你没走进去我刚才说的这个唯一的道路。
你想要享受甜美的果子，你一定要对别人甜美，来摘下种子。
你那想要吃到甘甜的果子，你都要对别人甘甜，就是来种这个甘甜的种子。
你学习拒绝阴暗，拒绝忧闷，你才能够享受喜乐的果子。
你拒绝黑暗物质，你就有喜乐的果子。
可以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
你说我拒绝这些黑暗物质，我爱有耶稣的喜乐。
然后戴上耶稣的面具，给自己一个笑容。
然后你就戴这个耶稣的面具，你就笑笑。
你不要放任你的野心，
你不能放纵野心，
不要整天想着专营，不要弄心机，
不能只弄来弄去用几个，
不要总是喜欢批评论断。
不能这样时常在批评论断。
我想你比较容易得到平安的果子。
这样你就比较容易得到平安的果子。
你常常追求亲近神，你会得到神同在的果子。
你追求亲近主，亲近主，你就会得到上帝同在的果子。
你想要有什么土产，有什么产业，你可以自己决定。
所以你要吃什么土产是你自己决定。
这就是在生命中做王的意思。
这就是在生命中做王的意思。
我刚刚放在一边的那个加尔文的预定论蠢蠢欲动，一直想出来讲话。
我刚才放在一边的这个加尔文的这个预定论呢，一直想要出来讲话啊。
我相信当我们知道这样做出选择之后，
我相信我们这样做决定以后，
我们会谦卑的说，都是一切都是你，是你的恩典使我能这样。
我们说主，一切都是因为你，是你的恩典让我可以做这种决定。
所以你不要只有恩赐，你一定要留意产业。
所以你不能是只有恩赐，你要有产业。
你知道婚姻爱情可以只是恩赐而已。
你要知道那些婚姻爱情可以只
是恩赐，只是一个礼物，
可以只是礼物。
如果你不去经营，有一天你就会坐吃山空。
你如果不去经营，有一天你就没去了。
有的人蜜月旅行结束就已经把产业用光了。
有人去蜜月旅行一回来产业就没去了。
你知道被圣灵充满也是一种恩赐，
让圣灵充满也是恩赐。
圣经称那个叫做所赐的圣灵，
因为圣灵说这是所赐的圣灵。
可是你学习保守，你 才会成为产业。
所以你要学习保持圣灵充满，才会变成产业。
保守神的同在，
保持上帝同在，
保守自己走在神的话语里面，
保守自己行在上帝话语中间。
那我们这样经营生命，
所以咱来经营生命，
这样你才会每个月结一次果子。
安尼你每个月才会
像在圣城一样，
亲像伫圣城。
那你说一共有十二样果子，对不对？
听讲我在几行果子，
我想到意思就是丰满的果子。
迄就是像你啊丰满的果子，
新陈佳美的果子，
有新的有旧的果子。
所以基督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
所以基督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生命中作王。
也就是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的生命想要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有能力决定说我们的生命要变成什么样。
你可以决定你想放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可以决定你要放什么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也可以决定你不想让什么东西留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也可以决定我有什么东西留在你的生命中。
不要以为你可以走在天堂门口或者在临终的床上再把那些东西丢掉。
不能抓罪说你在天堂的门口，还是你要过身时再将那些东西给丢掉。
我很确定到时候你会觉得很难丢掉的。
我可以跟你说到那时你感觉很恶棒杀，
那是你现在要做的事、
因为那是你现在需要做。
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的生命将要变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有能力决定我们的生命要变成什么样。
悲哀或者喜乐，枯干或者充满了爱。
你要悲哀还是喜乐，还是孤单，还是充满爱。
烦躁或者安息，贫乏或者多结果子。
你要真烦还是安息，真善巧还是做做结果子。
美国有一个诗人 James Oppenheimer 这样说，
美国有一个最细的人这样说，
他说愚昧人寻找远方的幸福快乐，
他说戆人憔悴是在真远的所在幸福和快乐，
智慧人在他自己的脚前就去栽种去培育他，
但是有智慧人在他的眼前他就去栽种去培养。
听懂吗？
你有听有白吗？
不要只寻求远方的幸福快乐，
不能在憔悴真远的所在幸福快乐，
就在你的脚前你可以经营它，可以培育它，
就是在你的眼睛目睭前你就可以经营
学习管理你的言语，你的思想
要管理自己的思想话语，
对自己说我不要那样说话，
向自己说我不要这样说话，
我不要那样想，
我不要这样想，
我要这样想，
我要这样想，
我要这样说话，
我要这样说话。
大卫在诗篇里面有时候这样说话不是吗？
你有看到台币在诗篇他就是这样说话，
在上行之诗里面说我要说，
他说我要说，
他写了作王，
那就是罪王的意思。
基督是君王，他想跟我们分享他的王权，
基督是君王，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王权，
这是福音里面非常奇妙的事情，
这是福音里面很奇妙的一件事，
他要使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恒，
他要叫我们跟他做回罪王直到永恒，
就是他造我们的目标也是救赎的目标，
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目标，也是救赎的目标。
你知道今天神正在使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所以今天上帝和万物在基督来变，
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第十一节讲的话，
以弗所人书第一章所讲的话，
使我们在他里面得着基业，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产业。
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十一节，来，我们来读，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等等后面的话。
是被教授安排的一个他满足的时候，和天顶地面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合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产业，这就是自己教义的意思，做事情的教义所旨意所预定的。
他说他要使我们得到产业，对不对？
他说他要让我们得到产业，
圣经的小字说那个也可以说是我们在他里面成了基业，
也可以说我们在他里面成罪产业。
主想要在圣徒身上得着何等丰盛荣耀的基业，
上帝要在圣徒身上得到何等荣耀丰富的产业。
意思说不止我们得到产业，是我们本身就是产业，
那个意思说不只是我们得到产业，我们自己本身也成罪产业，
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
所以那个未败坏未怕垃圾未洗脱那个产业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你得到的都是放在口袋里面的东西，像我这个梳子一样，
如果你得到的是东西亲像我这个，
我这次去欧洲的时候第一天就在飞机场把梳子弄掉了。
我这次去欧洲时候在飞机上就将这个梳子，台语怎么说，从哪个放进去啊？
那个对我很麻烦，因为我的头发很容易乱，所以一定要梳子。
因为对我来讲真麻烦，因为我需要落来，因为我头毛真乱。
我很少掉梳子。
我真罕咧 lucky。
可是它还是有可能掉。
但是有可能 lucky 胖见。
你信了耶稣，你得到的东西一定不要是这种东西。
所以你若信耶稣，你唔通得到拢是这种物质的物件。
一定要是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东西。
是要得到的，咱来对物件。
那才是产业。
这才是产业。
有一天，这一切都要成全。
我就讲，这些拢要成全。
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你知道你曾经参与在其中。
我就讲，你怎样讲啊？我拢有份啊。
不是只有神定义做什么，他做了什么工作。
不是上帝定义要做什么，伊做什么工作。
而是你曾经参与在其中，你与他一同作王。
那是你甲主同工，所以你甲做伙，甲伊做伙做王。
因为你曾经决定要栽种什么，收成什么。
因为你要决定要栽种什么，修行什么。
在生命中作王。
这叫做在生命中作王。
我相信这是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的含义。
我相信这就是甲主做伙做王的意义。
在我们的主导之下，我们使自己的生命完全伏在基督的脚前。
所以我们主动要这样做，就是拍败在主的脚前，给他做王。
在这里我们跟加尔文主义稍微交汇一下。
在这里我们跟这个 Carving 的这个一定论有合意的，
是主做的工作，对不对？
因为这是主所做的工作。
我们也帮助别人让生命浮在他的脚前，
那么帮不沾别人这样做，他也要行服在主要所有的脚前。
当所有这一切成全的时候，
等这些事情成全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这样说，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这样说，
那时基督也要自己伏在那叫万物伏他的脚前，是不是这样说的？
只要自己。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几节呢？
28节。
主
要说自己也要行服在那位叫万民向他行服的那位。
好吧，我们来读。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我觉得那才是宇宙成为完满的时候。
所以呢，上帝也要在万民以上最万民的主，这是宇宙这个完满的结局。
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唱什么？